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被判13年69岁老太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迫害。香港岛法轮功大游行，大陆人踊跃三退。悉尼政要强烈谴责中共活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被判13年69岁老太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迫害。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省报道，现年69岁的老太费淑琴本来应该和孩子们享受天伦之乐，安度晚年，如今却因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被非法判刑13年，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身心受到摧残。日前检查发现子宫肌瘤大到121毫米乘99毫米。费淑琴老人家住依兰县依兰镇，她的丈夫年轻时因工伤离世，扔下四个年幼的孩子，小的才三岁。当时的费淑琴几乎崩溃，身心疲惫，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孩子养大，还供出了三个大学生。等到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费淑琴已是多种疾病缠身。在无钱也无法救治的情况下，费淑琴练了法轮功，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幸福的笑容终于回到她的脸上。费淑琴练法轮功后，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人变得和蔼可亲，做事先考虑别人。在孩子们的面前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母亲，在亲朋好友的心目当中是一位值得钦佩的人。在2013年过新年时，黑龙江省中共省长王献奎在哈同高速公路看见跨线桥上悬挂的法轮大法好，法办周永康，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真善人好的标语后，大为震怒，直接下令黑龙江省公安厅长、省政法委副书记孙立波立案追查。2013年3月29日，依兰县、方正县、通河县三县共61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4人被非法判刑，其中费淑琴被非法判13年。2013年8月21日，依兰法院对费淑琴等非法开庭时，费淑琴在法庭上休克，被120救护车送医院抢救，抢救过来后又被拉回法院继续庭审。依兰县法院使用各种手段阻止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费淑琴老人先后被非法关押在依兰县看守所、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黑龙江省公安医院，非法判刑后被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关押至今。期间，费淑琴被迫害成肝传染病、子宫肌瘤，曾被送往依兰县医院抢救两次。看守所勒索家属8000元抢救费，说不拿钱，出现生命危险不管。14年来，费淑琴多次被非法骚扰、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判刑，给家人的心灵造成无以言表的伤害和难以抹去的阴影。香港岛法轮功大游行，大陆人踊跃三退。明慧记者黄宇生综合报道，为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及声援2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法轮功学员一连两天在九龙和港岛区举行盛大游行，震撼了不少大陆游客，大陆民众现场退党的情况亦相当踊跃。仅一名义工在425游行时就劝退了360人。4月26日，约800名法轮功学员从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游行至中环爱丁堡广场，最后在爱丁堡广场集合大练功，场面平静祥和。当大法红传，真善忍，你退了吗？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等翻旗横幅在港岛闹市中心呈现，吸引很多大陆游客观看，不少人都感觉震撼。大陆游客陈先生是一名大陆民营企业老板，他第一次在香港看到法轮功游行，激动地忙用手机拍摄画面，准备回去给亲朋好友们分享见闻。他说，以前曾多次来过香港，但看到游行还是第一次，对游行队伍的精神面貌、整齐和气势都非常赞赏。对于法轮功真相，他表示有一些了解，企业员工有几位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中共镇压初始，曾经有当地公安来公司找麻烦，他给挡住了，把法轮功学员保护下来。他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都知道，企业请法轮功学员工作最放心，不能让他抓。陈先生说，现在大陆局势变化很大，很多人都很同情法轮功，而且练法轮功的人数不断增加，自己几年前就在法轮功朋友的帮助下退了，身边退的人也不在少数，现在谁不骂共产党，还有高官也退了。陈先生提及，他的亲戚是某省级官员，最近也做了退团队的手续，还有一些大陆私人企业老板也在退，不少家人都移民到了海外。 广东游客杨先生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在香港公开合法的游行，直呼震撼，忙着用手机拍摄画面。他说，香港和大陆气氛不一样，大陆看不到，香港这种气氛还是很令人兴奋。他表示，之前对法轮功不太了解，但这次真是感觉到两地的差异，希望有机会多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另一位重庆青年前一天就观看了法轮功游行，直言佩服到五体投地。他说，很正义，很勇敢，看了长勇气，觉得中国有希望。悉尼政要强烈谴责中共活摘罪行。明慧记者李正悉尼采访报道，自2015年4月7日澳洲 SBS 电视台的 Dateline 专题节目播放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参与贩卖的纪录片后，引起澳洲社会各界高度瞩目和关注。人们在震惊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还持续发生着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之余，纷纷主动参与做活传媒，希望尽快制止中共令人无法容忍的活摘器官丑行。澳洲政要也纷纷表示，澳洲政府应该敦促中国政府遵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规范，配合对活摘指控的调查，立即停止这种犯罪。澳洲国会议员、反强摘器官组织发起人之一、澳洲联邦议员克雷格·凯利先生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表示强烈谴责。他表示，很高兴看到所有的国家都开始采取行动反对这种做法，并希望从澳洲开始，在谴责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同时，联合更多国家更好地建立本国良好的器官移植系统，以防止本国公民去中国移植器官，来作为另外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武器，来抵制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凯利先生明确指出，我将一如既往地和你们法轮功团体一起更广泛地揭露曝光此事，直至停止活摘器官的罪行。纽省绿党费尔·费尔德利物浦地区分部的发言人斯格纳·威斯伯格女士表示，活摘器官的事情很恐怖，很难相信这种冷酷、野蛮和令人作呕的事情会发生在现代社会。中共如此非人道地对待自己的百姓，这样的事实完全无法接受。我们的政府应向中共明确表示，这是反社会、反人类罪，全世界都应该来谴责。人们需要知道事实真相。中共应当被送上国际法庭，我们的政府应该立即立法。如果有澳大利亚公民有意前往中国移植器官，要以法律形式确立这是犯罪行为。悉尼自由党资深成员安德鲁·布什先生认为，中共活摘器官实在太可怕，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罪行之一，而且必须立即制止。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先生表示，应该让人们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他已经和澳洲健康部写信敦促政府和医疗界关注此事。威尔逊先生表示，他相信中国政府为贩卖器官而杀害那些被关押者是真的，并对此沉痛地发问，什么样的政府会杀害自己的人民去贩卖他们的器官换钱？中共不应该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为社会繁荣做出贡献的人。威尔逊先生最后表示，尽管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好事多磨，最后好人会成为胜者。将来中共那些官员们会忏悔，当时我为何这么傻，犯这个罪，为何我要做这种事。最终，这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迫害和酷刑终将结束。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不要为历史债务买单。对所有参与迫害者及主政者的告诫，作者实名。明慧网2015年2月13日报道，2015年2月10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六旬法轮功学员郑淑云二审上诉案，山东正堂律师事务所李仲伟律师逐条剖析，反驳了公诉人所有指控，为郑淑云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李仲伟律师从正义、良知与道义的层面指出，制定法律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建立法庭的最终目的是主持社会的正义，所以法庭判案必须以正义为依归，法官需要的就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所以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法庭判案就是凭借人的良知，良知既是法律的最高准则，也是判案的最终方法。 李仲伟律师的辩护词逐条剖析，有理有据，入情入理，震撼人心，不失为真正的无罪辩护。详情请看明慧网2015年2月13日律师告诫，不要为历史债务买单。然而在庭审中，王亨审判长常常打断律师和当事人郑淑云的发言，连正常的陈述辩论都不能说完整，偏袒公诉人，公诉人甚至指责律师在讲真相，怀疑律师是练功人。律师表明自己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法轮功练习者，只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法律工作者和一个具有良知的公民，有义务讲真话，行正道，为公民权利而辩。这样的开庭如同现实社会中的一台舞台剧，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在这里有了真实的表现。2004年底，被称为中国良心的著名律师高志胜写出了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随后又给中共高层胡锦涛和温家宝写了两封公开信，强烈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中国律师界首次正式公开表明对法轮功的声援和支持，由此拉开了中国大陆数百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维护人间正义的波澜壮阔的序幕。为此，高志胜、王永航等许多律师遭受了来自中共的像对待法轮功学员一样的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中共的极度恐慌。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诬判和律师为法轮功学员的无罪辩护中，会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中共的邪恶本质，促使人们去脱离中共，加速中共的解体灭亡。近两亿人士的退党、退团、退队的勇敢义举和维权律师的正义行为，正是民心所向、天灭中共的真实写照。当年高志胜律师在公开信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对今日中国妇孺皆知的正在公开发生的持续迫害无辜信仰者的野蛮暴行，两位若不知情，那是你们针对国人的一种罪责，若知情而不欲制止，这与具体行恶者的罪恶合意，这场浩劫的罪恶不始于你们，但这场浩劫在你们二人主政时期得以纪言，这场针对自由信仰者的浩劫未能止于你们，这同样亦属一种罪责，若不尽早身体力行予以制止，这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的结论，而不单单是我个人的一己认识。十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这场无端的迫害仍然在持续着，历史总会翻过这一页。面对这段惨痛的历史和现实，希望大家都应该去深思，并做出正确的选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念法轮大法好，败血症病危婴儿脱险。我修炼法轮大法前，乙肝病很重，肝腹水，肚子胀得很大，无法下蹲，走路也很困难。医院诊断为肝硬化，医治无效，也就半死不活地硬撑着。1998年8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病重的身体很快康复，从此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也深深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在这里我只说说我那出生才两个多月的病危的孙子如何在大法和师尊的保护下神奇脱险的经历。我的孙子是2014年11月出生，2015年1月的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孩子身体出现严重状态，一条腿肿大，上肢腋下肿大，儿子和媳妇见状吓坏了，赶紧把孩子抱到县妇幼保健院去医治，医院诊断为大腿脓肿败血症，情况非常危急，因为孩子太小，才出生70多天， 医院从未见过这么小的婴儿患这么重的病，不敢收治。儿子和媳妇只好把小孩转到地区医院医治，五天时间内做了两次手术，在上肢腋下和大腿内侧开口引流，流出来的都是脓，花了20000多元。期间院方下了两次病危通知，并建议家长筹集20万元将孩子转到重庆市儿童医院或成都华西医院去医治，但未必能治好。儿子和媳妇听闻此言，心里凉了半截，悲痛万分，想放弃了。媳妇的父母也是修大法的，接到女婿电话后叫他们把孩子带回来，说只有师父才能救了他，叫他们一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得知此消息后，也再次告诉儿子媳妇和妻子赶紧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师父和大法才能救了孩子。其实在他们将孩子送往县医院之前，就叫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他们受邪党无神论的影响，可能将希望寄托于医院，就没有用心念，现在连地区医院也束手无策了，他们才开始用心念了起来。一路念回来，婴儿的容颜由青灰变得红润，气色明显好转。后来小孩肚脐处又发炎肿和化脓，儿子和媳妇见状又是着急和担心起来了。我安慰他们别着急，可能是师父在帮小孩净化身体呢。我们全家多次跪在师父法像前恳请师尊救救小孩，孩子慢慢好转，脱离了危险，现在完全恢复健康，长得白胖可爱。我的妻子、儿子和媳妇见证了师尊对病危婴孩的慈悲救度，也开始了修炼大法。周围邻居和亲朋好友在得知我孙子那么严重的病，在大医院发了几次病危通知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却在法轮大法和师父的保佑下转危为安，不治而愈，都无不感叹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也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面目。有的还声明退出了党团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绑架11名法轮功学员不久，无锡政法委书记坠亡。2015年3月31日中午，56岁的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蒋洪亮从宜兴龙背山森林公园的108米高的文峰塔上跳塔身亡。蒋洪亮曾先后主政过江苏宜兴、江阴、无锡，期间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严重。2014年3月，蒋洪亮任无锡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据明慧网报道，2014年无锡市政法委公检法至少绑架18名法轮功学员，以抄家、拘留、关押、判刑或送洗脑班等残酷手段迫害。2015年3月25日上午，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在无锡惠山公园遭无锡市中共当局绑架。没出一周，无锡市专司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蒋洪亮即遭恶报，从100米高塔跳下，送医院1个小时左右断气。中共官媒称蒋洪亮患有抑郁症，但在日前无锡市召开的全市领导会议上，蒋洪亮还参加了会议并坐在前排，表情看不出异常。2013年以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频频遭恶报，仅政法委高官自杀的就有12名。在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恶徒的操控下，中共政法委是肆意践踏法律、破坏社会公正、破坏社会稳定的总根源，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魁祸首。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